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的弥迦书第七章八到十三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城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救恩，丰盛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前屈身下拜来敬拜你，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从死里复活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得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我们也为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你的救恩和一切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工作，让我们每天真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来跟随你。主，孩子就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愿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我有一个病人，那他脖子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肿块。他起初来看病的时候，他非常的开心，因为呢，他是一个司机，单位里刚刚给他分配了一部新车来驾驶，所以那天他就是开着新车来看病的。当时他一直兴奋地在给我讲述他的新车和未来的计划。然而对我来说，我并不为他的新车而感到兴奋，因为他的脖子上长的那个肿块非常的大，不仅大而且很硬很固定。那对医生来说，首先考虑的就是恶性肿瘤，另外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已经是恶性肿瘤远处转移的征象。那我当时很悲哀的责问他，为什么长到这么大你才来看病呢？他回答说，哦，医生，这个东西也不疼也不痒也不害事儿，有什么关系呢？那对专业的肿瘤医生来说，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后来这个病人被诊断为鼻咽癌， 啊，晚期鼻咽癌，颈部转移。那对没有医学常识的病人来说，他很乐观，因为他不明白，他也预期不到那个后果会怎么样，他认为他的病没有那么的严重，他关注的更是他目前的利益。那么他不会去想那个将来的事情怎么样，或者结果是什么。但对一个熟悉的肿瘤医生来说，他却很悲哀，因为已经转移到了远处，因为是晚期肿瘤。所以对任何一样这样的病人来说，预期都不会太好。也就是说，对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说，虽然他会竭力的去帮助病人治疗，他已经知道了那个病人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那么从医生和病人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医生会比那个病人更加的悲观，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看到了这个晚期肿瘤的这个严重性和预后的这个不乐观性。从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我们回到弥迦先知和以色列民的故事，有着类似的情形。弥迦时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背约犯罪，行各样的恶，从官长到百姓，从祭司到先知，可以说他们悖逆犯罪，罪恶多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上帝借着先知已经将他们送上了上帝的圣约法庭的审判，然而他们却说，我们怎么会被刑罚呢？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神怎么会刑罚我们呢？他们就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不以为然一样，可是对上帝圣言的代言人，圣约的代言人先知来说，他已经看到了因着他们的悖约犯罪行恶，上帝的刑罚已经临到他们。就如那个专业的医生知道他们已经不可救药，知道他们已经得了晚期的癌症，先知已经看见了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他们要被亚述帝国所掳，被巴比伦所掳，圣殿要毁灭，可怕的审判已经临到了他们，先知为他们哀哭。那么从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来说，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那个病人就是医生的亲人，那么就不是一般的医患关系，而是亲人手足的关系。那么作为亲人的医生，他将是更加的悲哀痛苦。弥迦先知与以色列民的关系就如手足的同胞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预知那个结果，对弥迦先知来说是极其的悲哀。他预见了，他已经预知看见了上帝要借着他的敌人来管教他的同胞，管教这些违约犯罪又不肯悔改的子民。他们的仇敌要来攻击他们，要向他们夸耀，弥迦就如同落到了那个黑暗当中，就如同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地牢当中，他似乎看不到任何的盼望希望，好像没有一点的光。我们之前讲过，弥迦先知做先知的时间很长，我们可以参考以弥迦先知同时期的先知以赛亚在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所灭所掳，那么到了公元701年， 公元前701年，也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转而攻击耶路撒冷的那个情形。那么在以赛亚书36章13到20节是这样记载的那个故事，他讲到亚述王的那个将军叫拉伯沙基，他当时站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喊，而且用犹大的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啊！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王的话，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的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啊！我们看到这个亚述王的将军对他们的这个羞辱啊，西西家不能拯救你们，你们所依靠的耶和华神也不能拯救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与我和好，来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就是你要听我的啊，我是亚述王，我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去，你们有新酒五谷可以吃，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那个时候强大的亚述帝国有谁能够脱离他的手呢？哈马和雅尔伯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国的神有谁能够拯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个王在羞辱他们，讲到那些撒玛利亚，那些北国以色列拜假神的那些神拯救他们了吗？今天你们南国犹大能够脱离我的手吗？以色列民背约离弃耶和华真神，他们去大肆的敬拜偶像，上帝就兴起那个拜偶像的帝国来攻击他们，他们依靠偶像，上帝就借着他们的仇敌向他们夸耀，向他们询问，他们敬拜的偶像，敬拜的假神，怎么能够脱离他们亚述王的攻击和仇敌的攻击呢？先知悲哀的是，他的同胞将要被仇敌羞辱，被拜假神、拜偶像的帝国所掳。那么弥迦先知更悲哀的是，他的同胞内忧外患啊，更是他的同胞，他们不仅没有听先知的警戒劝诫，他们反而拒绝他，蔑视他。他看到原来他们的祖先都是敬畏上帝、敬拜上帝的民族，如今的信仰却衰落到这个地步，他们道德败坏，社会颓废，上帝的义怒已经临到了他们，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将要被毁灭，他们将要被异邦、异教外邦所掳，仇敌向他们夸耀，他们如同跌倒，上帝的百姓就如一个坐在黑暗当中，他们没有光明，没有盼望，他们自己不能拯救自己，先知弥迦也不能拯救他们。当弥迦想到那时代的君王、审判官的时候，他极其的失望和悲哀， 因为君王审判官都彼此勾结，共同的行恶，行强暴，抢夺，贪婪。那么那时候的社会呢，自己的百姓被约行恶，败坏，欺诈，诡诈，谎言，强暴，贪婪。先知的警戒，他们根本就没有悔改。被约的那个咒诅和灾难的光景临到了他们，就像我们上一次讲到，他们到地里找不到那个无花果，找不到可吃的粮食，因为地里什么都没长。那么作为上帝圣约的代言人、守望者，他为神的百姓，为耶路撒冷这个罪恶之城而哭泣。先知的哀哭，先知哀哭那一世代的百姓，哀哭那一世代的统治者、审判官，因为在他们那里找不到任何的盼望和希望。作为守望者，弥迦是何等的沮丧悲哀，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能力拯救他们。然而先知并没有停留在那个无助的哀痛中，他对那个人、对君王审判官的绝望中，没有在那个跌落中、悲哀中、黑暗中，而是在这种悲哀中、黑暗中，他将目光转向耶和华上帝。在黑暗中他就看见了光，就是耶和华上帝的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像先知弥迦一样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和民族哭泣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我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弥迦先知在黑暗中，在失去世上的盼望中、绝望中，看到了上帝的光，看到了希望之光，看到了上帝的道路、真理的道路。那么只有上帝的道路才带给他生命之路和救赎之路。所以就像弥迦先知在第七节所讲的，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不仅如此，弥迦先知他在这种苦难中看到自己的罪，上帝百姓的罪，那么他也看到了上帝的救恩，救恩只出于上帝。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弥迦在黑暗中，在悲哀中，他不仅仅看到上帝是他不仅仅看到上帝选民的罪，他也看见自己的罪，他知道上帝的恼怒，上帝的义怒是因为自己的罪得罪了神。作为先知，他为自己的罪、为民族的罪悔改，那么这才叫真正的悔改。这样的悔改才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带到那个弥赛亚基督面前。旧约先知所期盼的那个弥赛亚救赎主的到来，那么他的到来必把他带到光明中，他也必看见上帝的公义。所以认罪、悔改、归向光明、归向弥赛亚，这就是弥迦先知的盼望， 这就是弥迦先知唯一的出路，这也是上帝借着弥迦先知书所启示的福音。弥迦先知指示我们，那个唯一的救赎我们的道路是出自耶和华上帝。弥迦预言了这个救赎主啊，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就是他要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撒旦和死亡的捆绑。还有弥迦在仇敌的这个羞辱中，他看见上帝公义的审判。那时我的仇敌就是从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弥迦先知不仅预言了救恩出自耶和华，他期盼救主弥赛亚到来的拯救。弥迦也预言了到那时到那日，就是救主到来的日子，就是那个末后的日子。那么羞辱他的仇敌也要遭到上帝的审判。弥迦并没有单单的停留在仇敌的羞辱的痛苦和悲哀中，他反而在这样的悲哀和痛苦中看见上帝对仇敌的审判。因为上帝不仅是拣选他们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那么他不仅是救恩的上帝，也是审判的上帝。这是先知在敌人的羞辱中蔑视中真正可以得到安慰的。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想到在中国逼迫的教会的时候，和其他世界各地受逼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有一天上帝公义的刑罚一定会实施下来，否则这位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上帝，也不是圣洁的上帝。最后我们也看到先知在上帝的圣约中，他看到上帝国度的扩展和重建。弥迦先知预言了那个他们会被掳，他们被掳后又会被拯救回归和复兴。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弥迦先知在这里预言了那个末后的日子，神要复兴建立他的国。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因着他们的悖约犯罪，在586年主前，那么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圣殿被毁灭，那么南国犹大啊被掳巴比伦，那么上帝也怜悯他们，应许他们将来必回归。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在主前520年，就是哈该做先知的时期，他们回归啊，回归的子民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他们重建了第二圣殿。但是回归后的子民又怎么样呢？他们又是悖约犯罪，所以第二圣殿在主后70年啊，被罗马将军提多所毁灭。我们看到有形的圣殿没有被重建，墙垣也没有重修， 可是上帝借着弥迦先知的预言并没有落空。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一个新的圣城被建立，这就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摧毁的直到永恒的圣殿圣城。那么它就是耶稣基督亲自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奠基的上帝的永恒的国度。先知所预言的，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的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那么这里所预言的这个境界扩展的范围，这里讲到那个境界所扩展的范围，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创世纪伊甸园的时候，在学习上帝应许迦南人的那个应许以色列迦南地的那个范围的时候，这里所讲的那个远远大于那个范围。那么这个预言的实现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他所建立的上帝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要救赎那个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包括原本以色列的敌人那个亚述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世界的人。就如启示录中我们学习到的，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借着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教会，今天在全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着耶稣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国度要在全地扩展，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先知弥迦在黑暗中对神的子民、祭司、先知、君王被约犯罪的绝望中，他看到的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的光，是耶和华上帝应许的救恩，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圣约。他坚信上帝仍旧要拯救那些余圣之民，他坚定信靠上帝圣约中的那个应许的那些得胜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目前的光景是什么，或许你正和弥迦先知一样，生活在一个极大的痛苦之中、悲哀中、黑暗中，或许是你的工作难处，或许是你生活的难处，或许是你婚姻家庭的难处，或许是你信仰的难处，或许是你子女的难处，甚至你可能陷在某一种罪中、某一种黑暗中，你自己不可能拯救你自己，你自己也帮不了你自己。就如先知弥迦不能拯救他的同胞一样，同样的，在中国教会面对残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逼迫会持续多久，我们也不知道逼迫的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为我们的肢体教会祷告，为这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祷告。有时候我们可能也像那个大卫，在诗篇中的大卫一样，在患难中，在逼迫中，他询问上帝：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呢？但是弥迦先知告诉我们一条唯一的出路，盼望和光明，就是那一位要到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是我们患难中唯一的帮助，他是唯一真理的光，是永生的道路。这是上帝借着旧约先知给我们的盼望，也是耶稣基督成就给我们的盼望和救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盼望和光明。当我们在患难中，黑暗无光的痛苦中，当弥迦先知坐在那个黑暗中，悲哀中，有谁会怜悯我们呢？有谁会怜悯我们呢？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人。耶稣基督正是怜悯我们，爱我们，他才甘愿的从天上荣耀的宝座上下来，来到这个卑微的罪恶的世界，生活在马槽里，生在马槽里，成长在那个贫穷的被人蔑视的拿撒勒地区，30岁出来传教，他行了一切的善，他传福音救恩，一并赶鬼，行了一切的良善和公义，33岁半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最残酷的刑罚。耶稣基督的一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痛苦，那个罪恶黑暗，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着我们，为着怜悯我们，为着爱我们，他才舍弃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复活，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盼望。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你个人或是教会，无论你处在何样艰难的困境中，有谁帮助你呢？不是你自己，也不是别人，而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永恒不变的应许。救恩唯独出自耶和华，唯独耶稣基督。因此在任何患难中，你要紧紧抓住上帝，坚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救赎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恒不变的那个圣约，这才是你要信靠的，这才是你要依靠的。上帝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盼望。举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属灵前辈王明道弟兄的故事。王明道先生在又40年的自述中，他说到有3段上帝的话是他人生中亲身经历的，经历了上帝的应许。其中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弥迦书的7章7到9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呀，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直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就是这段话，他说1963年的9月，当他接到判决书的时候，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后 他说我心里非常失望，觉得完了，什么都完了。如果我判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判十年、二十年，我还有希望出去。判了无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出去的可能了。这时我心里又想起一个恶念，我向神忠心，为了顺服他和他的工作的缘故，遭受这样的打击，我觉得神不慈爱，不公义。我不否认神的存在，但对神的慈爱和公义产生了怀疑。弥迦书七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我背得很熟，神就叫我想起这段经文来啊，那里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救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下面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这些话给了我希望。接下来又告诉我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这时我才明白，我所遭遇这样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得罪了神。1955年8月7日的深夜，我在一支手枪的威胁下，就起了一个恶心，说了一句谎言。我以为说了以后，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回到家里，哪有那么一回事呢？由于第一句的谎言，就引出第二句、第三句、第五句、第十句，几百句谎言来。一年多之久，我说了不知多少谎言，不止说，而且写，把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都扣在自己头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早日出监，不受严重的判决。随之谎言不止没有给我带来好处，反而使我受了极大的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几节经文给我看到我犯了大罪，得罪了神，我就开始在神面前认罪，同时求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把我从前承认过那些假罪状全部推翻。神连续我听了我的祷告，就在1963年9月底后，南所把我调到北京监狱医院的疗养室去，在那里我得了很多的纸张，有10个月的功夫可以写我心里的感想，并且把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罪全推翻了。就在这时，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和能力又回到我身上，我就站立起来，由软弱变成刚强，从失败变为胜利。我们都知道，后来王明道弟兄又一次在妻子的陪伴下、鼓励下，回到监狱坐牢20几年，直到1980年被释放。他的一生都被定为反革命罪，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牢狱里度过。他的身体被囚禁，可是他的心灵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安慰。在这里我们特别想提到一点，王明道牧师中心的伴侣刘景文师母，这位牧师的女儿作为妻子和王明道生活了63年的婚姻中，她不仅仅爱自己的丈夫，更是在丈夫每次的试炼中帮助自己的丈夫度过试炼，成就上帝在她生命中的旨意。刘景文师母不仅持守圣洁，不允许一点点的罪玷污丈夫神圣的职分，她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为基督得胜的生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成为上帝 在丈夫身上使命和托付，这就是一个帮手。所以王明道在谈到读圣经和背诵圣经中上帝的应许和教训的重要性时，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在监狱的二十几年中，我不但不能读圣经，根本就得不着一本圣经，但是我在多年以前背熟的圣经上的话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安慰，给了我盼望。所以一件顶重要的事，就是把圣经中那些重要的教训和应许都背熟了，记在心里。有一个时候我手里没有一本圣经，但我背熟的那些话就在我心中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我们不需要把圣经全部的章节都背熟，特别是那些历史的记载，但是圣经中应许的教训却必须要背熟。当我们受试探和信心动摇的时候，一想到圣经的话，就能打退撒旦一切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王明道先生说，但是我在多年以前背熟的圣经上的话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安慰，给了我盼望。所以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圣经上那些重要的教训和应许背熟了，记在心里。当年王明道先生在监狱中没有一本圣经可以阅读，但他牢牢记住了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教训就是靠着神的话语应许而得胜的。今天你的手里有圣经，你也可以自由的敬拜。无论是你在患难中，或是在舒适自由的属灵环境中，你记住的是什么呢？你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困苦中，什么能给你带来安慰和盼望呢？不是你自己，也不是我。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就我本身来说，我也不能带给你什么盼望和安慰。我给你的只有上帝的话语，因为只有上帝真理的话语，以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永恒的应许，他才是你真正的盼望和安慰，这是你要珍惜和牢记的。坚信先知，旧约先知，他们坚信上帝在弥赛亚里的拯救的应许。所以弥迦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弥迦的坚信的应许，也是新约信徒坚信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忠信的大祭司，如今他仍旧坐在上帝的右边，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祈求。弥迦先知告诉我们，救恩不仅出于耶和华，福音中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归向光明，神也要审判撒旦、罪恶、死亡和上帝的仇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还为我们预备了应许的上帝永生的国度，永生神的家，神的教会。 上帝要在全地扩展他的国度，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还要成全他的国度，就是那个永恒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神要亲自与那些坚信上帝应许的得胜者同在，他要做他们的神。在那里没有先知的哭泣，也没有上帝儿女的悲哀和眼泪，将是荣耀的敬拜和神永远的同在。就如启示录所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过了。主也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救恩出自耶和华，唯独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历史历代圣徒坚信上帝永恒应许的安慰和盼望，也是你的依靠，我的依靠，你的盼望和我的盼望。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福音，赐下的救恩和宝贵的应许。我们实在是软弱卑微的人，我们在患难中、困境中，我们发现说我们自己不能依靠我们自己，别人也不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你是我们的保障，唯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唯有你是我们的盾牌。也愿我们每一天都紧紧地跟随你，仰望你，因为你是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黑暗的主。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至高的荣耀，愿你的教会、愿你的国度在全地扩展。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